北京时间2月2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28事件70周年，海峡论坛推出专题系列讨论。上个星期天，两位不同观点的历史学者和大家一起探讨了谁是228事件的元凶。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教授，从国家暴力和转型正义的角度来比较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台湾的228事件。而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也要和我们谈一谈台湾的年轻世代究竟是如何看待228事件。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他不会参加今年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虽然距离每年4月份举行的这个总统各界名人和新闻界的传统互动活动还有2个多月，但川普总统星期六在社交网站上发推文说，我不会参加今年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祝福所有人，希望他们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川普最近一直严厉抨击媒体制造虚假新闻，白宫记者协会在其网站上称，这场晚宴仍将在4月29号如期举行，并表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晚宴都是一场颂扬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和独立媒体重要角色的庆祝活动。另一方面，2月25号，美国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当选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将领导再造民主党的艰巨工作。民主党在上次大选中在共和党人川普手下屈辱的失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474个成员在亚特兰大投票，曾在奥巴马当总统时担任劳工部长的汤姆·佩雷斯当选了主席。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美国众议员凯斯·埃里森也在竞争中名列前茅。佩雷斯是担任民主党主席职务的第一位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佩雷斯在当选后很快就提名埃里森担任他的副主席。埃里森是第一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星期天结束了对澳大利亚的短暂访问。两国领导人星期天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佐科星期六抵达澳大利亚，开始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问澳大利亚。佐科在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普尔在星期天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两人还宣布全面恢复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他在启程前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表示，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与澳大利亚一同在南中国海执行海上巡逻的任务。印尼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纠纷，但是印尼不承认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上的9段线领海界限，称中国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印尼将9段线内的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划为印尼的专属经济区，并多次扣留被中国称为在中国传统渔场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及船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皮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主工程之一，强调政府会带头调查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台湾228纪念公园插满五星红旗，该活动主办单位声称要向70年前起义的共产党员致敬，引发争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推出228事件70周年专题系列报道的第二集，两位来宾将从国家暴力和转型正义的角度来比较六四天安门事件和228事件，并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年轻世代对228事件的看法。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邀请在台北演播室所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所邀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政治评论员，同时是新党新思维中心的主任侯汉廷先生到节目当中。侯先生您好。
各位好，东宁好，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侯汉廷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侯汉廷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今晚通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前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王丹教授，欢迎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228事件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228事件的看法。228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他今天在脸书上指出，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主工程之一，经常要在迷雾中挖掘真相，而最关键和复杂的就是清查相关的档案了。蔡英文说，档案中涉及的人名和事件是未来政府完成转型正义调查报告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他还一一列举228的档案数量约有228公尺，约137万页，其中原本列为密件的档案有4617件，目前已经全部解密，其中约有99万页的政治档案也将在今年的6月底前全数完成移转。而另一方面呢，中共今年高调纪念228事件，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上个星期三针对228事件表达了北京方面的立场，他表示发生在70年前的228事件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的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安峰山还说，长期以来228事件被台独分裂势力别有用心的加以利用，挑拨省级矛盾，撕裂台湾族群，制造社会对立，开展台独和分裂活动，这是安峰山的说法。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您是怎么看北京今年要高调的纪念228？有人说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有人也说中共抢着纪念台湾的228，还不如纪念自己的六四和文革。王丹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当时觉得黑色幽默也算不上，因为有能力进行黑色幽默的人都要有基本的一个格调，我不认为中共有这个格调，他根本不配有这个黑色幽默的能力啊。那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中共对228其实也没有这么高调的纪念过，今年突然高调纪念背后必然呢有其一定的原因，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个人不同的看法了。我自己是觉得最近国台办大概出事情不少啊，我想外界都有注意到，从巩清盖啊到郑立忠啊，都因为这个所谓的贪污问题被查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中共来说啊，他查处他的高级干部，指出什么所谓贪腐问题，通常背后其实都是有政治原因。换句话说啊，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啊，习近平也好，中共高层也好，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国台办是非常不满的。 啊，那么才会有这个国台办的高官纷纷落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台办已经是慌不择路了，啊，他一定要找到一些办法来挽回自己的颜面，或者呢，为了保住自己，啊，国台办现在剩下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后路，一定要立一些新的功劳。
嗯哼，
我觉得这一次突然高调纪念所谓的二八，就是国台办为了自保想出来的临时的这种就说起来有点可笑的办法，但是他的那种慌乱的心情可以想象。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讲，我觉得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关系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深入解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哦，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妙的景象，就是台湾的228纪念公园日前被人插满了五星红旗，还说要向起义的共产党致敬。稍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那么刚才王丹教授他分析是说，可能跟这次高调的纪念可能跟北京内部的一些问题有关。不过也有人说，今年中共特别的高调纪念228是一种统战的手法，想要直接来诉求绿营的民众来笼络台湾的民心。您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吗？
大陆其实每一年或者是逢228的逢五逢十都或多或少有纪念228的相关活动跟座谈会，那只是今年办的比较盛大。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过去以来，尤其是在228当时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228的参与者跟起事者确实是因为对白色祖国，就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失望，因此转而支持红色祖国，要去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人呢，完全反对台独。我们从历史文件上来看，在当时228出委会告全国同胞书当中，很明显的说到说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而甚至呢在告台湾同胞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都是汉民族，应该要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携手起来。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228的人呢，他们的目的是要跟全中国大陆的人共同起来反对蒋中正。好，那么这个意思是支持共产党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再来看当时台湾民主联盟的告台湾同胞书之二里面也很明白的强调了，好，45000万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不分省域正和反动封建独裁政府做殊死战。好，所以这其实都强调就是当时台湾人他去参与228去反对蒋中正，其实是要去支持红色祖国的。好，只不过长期以来被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学者把持了话语权，说228是台独，但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心怀祖国反对台独。我们先不讲当时的谢雪红跟张志忠本身就是共产党，有非常多的人呢，他们后来到了大陆，好，成立了台盟，那甚至呢也成为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谢雪红的爱人叫做杨克煌，也是228的幸存者，他呢也在当时留下记录讲说228是在台湾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起义。好，这在书中都有记载。由此可知，目前台湾有很多人他去讲说，哎呀，我们要去纪念228，有很多共产党的这些人的参与，其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也请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有人说，其实这个228事件算是这个国共内战的一种延续，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另外，前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北京高调纪念228，很多人认为说你还不如去纪念64哦，你怎么从您的个人角度去比较一下这个228事件跟64事件有可比性吗？
当然，我觉得中共就是隔海来纪念228，实在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啊。也允许我说，就是打一个也许不是那么文雅的比喻啊，这就好像就是太监在笑话别人做爱姿势不对一样啊，他怎么会有资格来做这种历史转型正义的讨论啊？那就像台湾有些就是学者也有指出的，就你中国自己的转型正义，不要讲六四了，因为跟我直接有关，好像显得有利益冲突。那中国历史上从大饥荒啊到反右啊到文革，种种的历史事件，种种的转型正义，种种的不正义，种种的这种对暴政的反抗，中共都完全不提，完全压制，反倒来却来关心所谓台湾的这种反抗。你鬼才会相信他这是真心的，是从价值出发呢？当然是从统战出发。鬼才会相信他这个真的是从理念出发，当然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显然就是一种统战行为，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啊，国台办要在统战的方面去做一些表现，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他的这种动作哈抬高到一个某种程度的高度，把他的动作抬高的高度，贬低自己的人格就是。
另外您是研究这个历史方面学者，如果从史料来看，有一种说法是说二二八是这个共产党领导之下一种起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我自己学历史的，你说你要挖出一个谢雪红是共产党员，这当然也不难，这就好像六四的事件一样啊。我们当时也有个学生领袖叫孔庆东啊，现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左派。然后你现在就说当年六四就是中国的左派反对右派的起义，这不是很可笑吗？对吧？那在二二八事件中，其实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台南的地方士绅叫汤德章，他并不是共产党啊。所以我觉得抓住一两个人的这种身份就来给一个运动定性，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好的，非常谢谢王丹先生。今天王丹教授来参与讨论，让大家很想起很多当年这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场景。我想继续请教台北的侯汉廷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张这个两年前在二二八纪念公园前面纪念活动的一张照片哦。这是当时有人举着这个白色的这个布条，是说下一个二二八就是六四，因为中共会出重手来镇压。如果两岸统一，下一个再发生二二八，就可能会是六四运动的一个结局。我想请教侯汉廷的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这个二二八事件的纪念，如果跟两岸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些民众说，如果两岸统一了，下一个二二八就可能是六四。您的回应？
我认为刚才王丹老师说的很好，就是任何以偏概全其实都是一种无知。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是共产党就说整个二二八是共产党，也不能因为一个二二八当中有一个人是台独就说整个二二八是台独，所以必须更全面的来看。那当时呢，在历史的史料当中是二二八的参与者有为数不少的人，当时他们亲历的都认为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部分是中共的影响跟中共的介入，我想这是整个历史的事实，也不容否认。就如同如果要把228跟64拿来做比较的话，其实也是以偏概全不伦不类的比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台湾为什么会有228，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整个的经济崩盘，还有整个田园荒芜，很多的田地跟农地甚至肥料工厂许多的东西都被战争炸得稀巴烂，那么很多呢应该要去农耕的青壮少年也都被派上战场，所以所有的米粮缺乏，就是价格飙涨，那么经济的不安才导致了民心的惶恐，进而发生了暴动。两岸未来如果有统一的状况之下，那经济自然好转了，也不是像现在这个状况，经济只会越来越好。总不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复到过去饥荒的年代，所以两岸之间如果有任何进一步可能的状态之下，也全然不可能会回到228那个时候。而我们要说，其实228之所以会长期来有一种独派的论述，就是把228视为它是反对外来政权，进而把它连同是反对现况之下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要反对两岸统一，这其实都是一种叫做政治上的话术。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今年为什么中共他必须要多次去强调的部分，也就是当时有很大的228参与者，他完全反对台独，他是支持红色祖国的。而这个部分在过去的台湾其实是很少被拿出来媒体上宣扬跟强调，也就很少被拿出来讨论的。因此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认为纪念228就叫做反对中国或反对外来政权的话，其实是有违背历史事实的。真正两岸之间未来是要如何进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其实关键还在于我们未来两岸要如何的去和平沟通跟谈判，而这必须是两岸人都要去积极争取的。
好，谢谢侯先生。我想请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还有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两岸统一了，下一个228就是64，您认为还会有下一个228或是下一个64吗？王丹教授，
这个所谓的统一能不能实现，以及统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那刚才侯汉廷哈，对他讲到的这个二八也好啊，什么这些跟饥荒有什么，这个从我的知识角度完全无法理解哈，那我就不做评论。但是我觉得二八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跟六四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国家暴力啊，那么对人民进行镇压，那么人民进行的反抗，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就一定把它跟统啊、独啊去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暴力引起的人民反抗，让人民反抗被国家暴力进一步的镇压，以及这件行为啊对整个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的历史造成的影响，以及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怎么回顾这样的历史事件，要去做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不认为说一定要把它和统啊、独啊联系在一起。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请教，继续再请教王丹，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请到这个曹玉芬女士的时候，她有说这个中共目前要这个这个纪念22870周年，其实也是想要争夺这个历史的话语权与诠释权哦。那么也注意到说，在之前纪念抗战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现在也是跑出来抢着纪念抗战了。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好像几次属于这个中华民国方面的一些历史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抢着纪念，是不是有意思要取代这种就历史正统的感觉？那么此外呢，环球时报也说北京方面有一些228的史料，如果说公布出来的话，可以粉碎台独论述。您觉得北京方面会有相关的史料228事件的史料可以那么震惊的就是震惊各界吗？这两个问题请教王丹教授。
我想当然就是北京现在加强这个历史话语权的抢夺呀，包括抗战，包括228，你可以反映出来这是北京想在统战上更进一步做更进一步的努力的这种表现哈。他希望就是他过去的种种的做法，包括他说要争取台湾的什么这个三中啊等这些，后来民进党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证明他过去这些做法都没有达到效果，所以他现在呢想换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比如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来，在历史论述上来去做一些，我效果怎么样？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啊，只能反映出，我觉得这就是黔驴技穷的一种表现啊。那至于说到这个所谓的台独的问题啊，然后要粉碎台独的问题。当然现在北京政府很担心在台湾所谓的台独的倾向，但是拿所谓的228的历史诠释的问题来试图说粉碎今天在台湾的独立意识，我觉得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国台办真的应该全部撤职，说明他们对台湾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台湾化运动以后起来的年轻一代对台湾独立的这种想象和论述，其实跟228的连接完全不像中共认为的那么样的紧密。我认为对于所谓的我们叫做这个台独 2.0 版的太阳花时代来说，他们主张台独更多的不是出于对228事件对于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历史仇恨，更多的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们从国中开始就接受公民教育，他们认为他们有这样的自觉权，所以我认为北京政府完全进行了误判。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侯汉廷先生，就是其实台湾已经经过三次政党轮替了，那么在第一次的政党轮替，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执政了八年，那么但是呢现在2016年之后，民进党八年之后重新执政，那还是说要转型正义，还是说要这个在这个每逢228的时候就在228上面打转。蔡英文总统之前还这个点名侨委会说，侨委会还有几件档案没有解密，就侨委会副委员长就说没有没有，我们全部都解密了。那蔡总统表示这个事情掌握还蛮清楚的，但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真的有这么多的档案，就是八年民进党给你执政了解不完，你现在再执政还有那么多档案吗？那么现在最近中研院又公布了一批档案，那么这批档案是不是真的是那么有决定性的，可以说我可以说228的决定这个元凶是谁啊，他的这个前因后果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来宾武志章老师他也说，其实民进党在这个为了抢夺这个228的诠释权与话语权，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关于这种种，您怎么看？
民进党长期来一直把228当作是一个政治炒作的工具。2007年前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方明直接讲说，民进党把228当成是塑造悲情争取选票的提款机。而后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2006年开始，其实民进党大肆的推出了一系列的去讲话去中国化，然后去讲国民党是228元凶，不断的去炒作228的话题，试图在2008年的时候赢得选举。但是呢在2008年的时候选举大败，当时民进党的知名顾问叫陈伯南，他讲说年轻选民希望的是要如何找到工作拼好经济，他们对228的凶手是谁并不感兴趣，也对大中之争要不要改为自由广场都不感兴趣。好，那是当时他们对民进党一个自我反省，到现在来看似乎 人最大的反省就是学不会反省。好，那么回过头来看说，中研院到底这一次新发现的资料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其实我们从新闻来看是没有的。这一次号称发现最大的资料是陈仪在3月2号请兵的公文终于找到了，以前没找到。但其实以前呢都知道陈仪在3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公文，所以从历史事实上虽然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但它其实也不是新的，因为以前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突破。长久以来民进党一直想要做到最极端的论述，就是蒋中正下令屠杀台湾人，但其实这个东西事实上就不存在，相反的是蒋中正多次下令要爱护台湾人，不能乱杀台湾人，要不得报复，要注重军纪，多次强调的是这个部分。甚至当时的监察使杨亮公来到台湾之后，确实看到有一些不良的军队在滥行拘捕，就乱杀台湾人哦。所以当时的杨亮公马上上书给这个余右任，然后也马上上书给蒋中正，然后蒋中正再次下令了，军队你不可以这么样子乱来。可见蒋中正对台湾充满爱护之心。好，我们确实可以理解在他当时那个位置也没有必要去下令屠杀台湾人。所以民进党想要长期达到了一个论述，叫蒋中正是杀人凶手，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这样的证据。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呢，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当时我们有一个历史档案，就是蒋介石当时的一个手令。不过现在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228事件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在 YouTube 跟脸书上发表您的提问。好的，我首先接听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台北的陈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陈先生，我再给您最后的机会，能不能听得到我们？台北陈先生，请说，我们听得到您。
哦，我一直就是逃到中国大陆台共党主席谢雪红啊，一开始是蛮春风得意的，在八大的时候当选中共的中央委员，可是隔年开始他们就谢雪红就跌入痛苦深渊里面，在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就被清算斗争，后来他就那个跌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深渊，后来文革的时候也饱经迫害，所以他也体会他根本就是被中共利用那个棋子而已，甚至到晚年的时候我们揣摩他的心机，他根本就是对朝思暮想的台湾回不去，可是他却成为被中国共产党利用那个工具而已，到最后是贫病交加死在中国大陆，这就是台共被中共利用的下场。北京要纪念228，好好面对他们自己怎么对待这些台共人士的这样卑劣的行径的这种的面对这种的真相吧。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山西的福先生您好，山西福先生请说。
我想说的是，228的亲历者才有资格说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现状。至于我们这些晚辈，也只能听那些活在现在的亲历者。至于他跟64相比吧，我觉得没有可比性。64呢，纯属是属于那个政府对人民的镇压，而那个228，根据亲历者讲述吧，应该说是那属于纯属是暴民对外省人的一种屠杀，那不镇压的也是不行的。
好的，感谢。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谢谢山西的福先生。新北市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新北市刘先生，请讲。
贵宾啊，228事件啊，在台湾啊是历历在目啊，是长辈啊跟年轻人说的，现在共产党跟国民党还在扭曲这种事情啊，实在是是非常非常不正当啊。现在我们蔡英文总统想要那个恢复真相，这个台湾人民都非常支持啊，不应该有其他的那个用意啦。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刘先生。我再念一个这个脸书网友的提问，这位叫做建国的这个脸书上的网友，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关于228，许多人用这个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说成是制造白色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我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共产党搞了许多罢工、罢课、罢市和农民暴动等骚乱活动，蒋介石没有把这些骚乱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这些活动把蒋介石的政权搞垮了，所以他怕共产党在台湾也搞这些骚乱活动，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他都要严厉的打压下去，这就是228事件的不幸之处，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多少的选择。在台湾，蒋介石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这是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功劳，台湾没有发生文革六四，这是台湾人民的幸运，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228事件。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包括洪汉廷还有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脸书网友的提问。王丹教授先。
这个评论真的是非常的反历史甚至反制哈，说严重一点，这简直是开玩笑哈，说蒋介石啊阻止了台湾被中共所迫害。蒋介石作为这个后来到了台湾的统治者啊，他要防止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这本来就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事情，这算什么功劳呢？而且他因为打着这个反匪谍的名义啊，其实我们把228应该跟白色恐怖都延续起来看啊，那是蒋介石一贯的思路。蒋介石从执政的时候开始啊，包括对共产党的屠杀都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哈。就是你即使是为了完成一个说防止匪谍渗透的任务，但是你却误杀了，或者不是误杀，或者是有意的镇压了大量的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我们知道，在白色恐怖中，很多人并不是匪谍啊，只是因为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甚至一些左派书籍就被枪毙。蒋介石还会亲自的批示，这个我都有看到哈。该判十年，他说应该判死刑。就是你凭什么为了完成你的那个政治任务，让台湾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个怎么能给蒋介石平庸摆好呢？更何况啊，为什么就是中共会对台湾形成威胁？这还不是因为你蒋介石丢掉大陆，而且没有能够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你自己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的腐败、内部的那些内斗种种的原因，你丢掉大陆，你输给了中共，才使得中共对台湾造成了啊这样那样的威胁。那怎么可以说是蒋介石还是给台湾立了功呢？我觉得蒋介石恰恰是给台湾带来了麻烦。嗯，
也请台北的侯汉廷教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脸书的提问。
我觉得如果要把228然后跟未来的这个防止中共入侵然后文革甚至是六四的话，其实谈起来有点远，但它的大意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28当时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刚刚节目都没谈的，就是还有一些它不是共产党，它是单纯的暴徒跟流氓的存在，好，或者讲说当时赴日本去作战，然后但是回台然后没有工作的这些日本的浪人，当时这些暴徒呢估计大约有10万到15万之多，这些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是当时积极去和平请愿的知识精英，他纯粹就是流氓。而这些流氓呢，当时在台湾到处去打砸抢。好，那么呢，我们可以从这算是比较偏绿营的学者赖泽涵教授里面，其实里面也引用的资料都非常的清楚。好，当时呢，台北的记者王康里面就讲了，本省级的群众像发狂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围殴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打在马路上奄奄一息，好，满身是血，痛苦呻吟。当时的台北城满地都是外省人的鲜血，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在当时的228确实发生了许多的暴徒去攻击外去殴杀外省人的事情，好，这是刚才有网友来电说明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自然而然统治者一定都会去动用武力去把这些暴徒给围剿起来。好，那么当然我们要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确实有冤枉到了一些人，这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很全面性的来看，在228事件当中呢，有共产党的因素，但是也有这些暴徒，也有和平请愿但是却被无辜冤杀的人，这些应该全面的来看才能够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
好了，谢谢侯先生。我们海峡论坛制作这个228事件70周年的系列专题呢，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还有这个来宾跟专家，就是想要呈现不同角度去看这个228 发事件哦。那么刚才博弈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他的立场，事实上蔡英文在就职的第一天就说他要成立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要完成这个转型正义。那我提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跟大家做介绍，就是台湾基督教的长老教会，他也在这个228事件70周年的前夕要呼吁这个蔡英文总统，并向蔡总统提出了三点呼吁，用一个呼吁函。那他三个重点是什么呢？分别是一，继续追查真相，而且要追究元凶还有这个加害者；二是要力行转型正义，让受害者的冤情能够予以昭雪；最后一点，第三点呢，则是要制定台湾的新宪法，建立新国家。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究竟这个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民进党现在执政之下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228的转型正义要做到完全的去讲话，或是要真的实现台湾独立建国吗？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你怎么看台湾的228转型正义？
我觉得转型正义呢，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就是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啊，我们要，我个人倒不认为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去追究那些元凶啊，去追究哪个具体个人的责任，很多当然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事情。我认为它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建立起基本的，我们叫做政治伦理，就是那些对于那些啊，在他执政期间对人民实行国家暴力的，啊，进行集权统治的，或者说使大批人民受到政治迫害的那些前统治者来说，他们本来就理应对他们的角色负责，并且付出代价，包括历史评价的这种代价。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平常老百姓也是这样，这是维系一个社会秩序的基本伦理。那你不能因为对方是统治者就可以例外，也不能因为时间流逝了就把这种基本伦理呢置之不顾。所以我觉得转型正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说，不是不仅在于说去追究过去的作恶者的责任，更重要的在于说为今天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确立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
另外，王丹教授，由于您是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很快再继续请教您，就是台湾的228转型正义，从70年前到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型正义的做法。您觉得对您一直不断的呼吁要平反六四，台湾的经验对于未来平反六四，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我觉得就是首先来讲，228是在台湾整个的这个政治发展进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一个话题啊。那借由转型正义，包括对228问题的讨论。啊，实际上是推动了台湾民主发展的，就是在民进党和党外运动的这个成长过程中，228当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坚持要求呼吁平反六四啊，呼吁对六四问题进行重新的去思考等等，这都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转型正义问题，而转型正义会直接涉及到建设民主政治。那么建设民主政治也直接挑战到国家威权，所以转型正义跟民主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未来要走上一个民主化道路，势必也绕不过六四问题。就像台湾经由228事件的反思开始建立民主政治一样，中国未来呢也一定会经由对六四问题的反思去建立民主政治。
好的，另外王丹教授，有一位这个脸书网友也很快 ，YouTube 的网友很快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或许一两句话，因为刚才您有稍微提过回应一下。风林火山在 YouTube 上提问说，请教王丹教授，共产党不纪念六四，却来纪念228的迫害者，国民党已经对此不断向台湾民众道歉了，但是共产党对六四绝不道歉，这是不是再次打耳光？
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我就举个那个比方，这就好像太监在教训别人做爱姿势不对一样。我真的觉得中共完全不具备去教训别的社会或者指导别的社会怎么进行转型正义的责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历史上最大的转型正义的反对者或者对转型正义的迫害者，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去谈228问题。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侯汉廷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每逢228这个蒋介石的铜像又会要遭殃哈。那么刚刚也要提到这个转型正义究竟要做到什么地步，您认为要是完全的去讲话吗，还是说真的要做到台湾独立建国？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一个回应。
转型正义原本 基本的概念它只不过是要求两个，好，第一个它要求说加害者要去对被害者道歉负责，第二个呢则是事实的真相必须要厘清。好，那么加害者到底是谁呢？因为在228事件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角色的加害者，对不对？对于无辜冤死的人来说，那么那个军队肯定是加害者，但是呢对于很多无辜枉死的外省人来说，那那些暴徒跟共产党员可能也是加害者。那目前的状况是所有的舆论都只强调国民政府是加害者，却不谈那些暴徒也是加害者，这其实是在事实上厘清有困难的地方。那我们举当时一个例子，有一名228的当事见证人呢，叫做陈兆佳先生，他在当时呢是一名外省的小学生。那么他在台湾呢228事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暴徒就无故的袭击他们家，好，就是追杀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好，后来呢好险是这个村长来了，然后才把这些暴徒都给制止下来。那村长还问这些邻居说，诶，大家都是好邻居，为什么你要去杀他？好，那这个暴徒就讲说，因为一起啊说啊，好，就说因为他们都是外省人就应该要打，应该要杀。好，那后来呢就是军队上岸啦，整个秩序都平静恢复了之后呢，警察就把这个陈兆佳一行人呢，好，叫到警方那边去指认，就说，诶，当时是不是这几个歹徒去袭击你们家的？好，那么陈兆佳的妈妈哦，这也是伤得非常的严重，但他在当时呢，却选择原谅了这些暴徒，说我们都不追究啊，我们不要让他们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就放过他们吧。好，那那些暴徒呢？哎呀，也都是非常的感恩，所以陈先生一家竟然在当地就成了当地的望族啊，就是大小事情啊，这个邻里之间有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问一下陈先生他们一家。好，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哦，就如果当时陈先生家人去指认了那个暴徒，那个暴徒最后接受法律制裁的话，他们现在就会变成228烈士，而且还会拿得到赔偿金。好，这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但是真正的被害者陈先生一家人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赔偿金可以领，所以对于加害者的不同就在我们必须要更精准更仔细的去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哪一些人是被无辜冤杀的，哪一些人是真正有罪的暴徒，是该被定罪的。无辜枉死的你赔给他再多钱也不对啊，也是不够的啊，也是不合理的。那么真正那些应该定罪的，应该这个犯法于死的，但是我们却赔给了他大笔的钱，这其实也不符合转型正义的目的。因此蔡总统他要去恢复很多的历史，要去揭露很多的档案，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行为。
好的，谢谢洪汉廷先生。那么有关于228和六四事件的比较，还有关于台湾转型正义的相关讨论，我们在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台湾的年轻世代究竟是如何看待228事件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讨论了许多有关于228的沉重历史，不过在台湾228是个法定假日，所以这个周末是228的一个连假哦，有很多人选择出游放松一下。究竟台湾的年轻世代对228这段历史是不是关心？他们对228事件的真实了解又有多少？以有趣动画和旁白讲述台湾历史的台湾爸、台湾 bar 两年前曾经推出一个动画，希望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来向台湾的年轻世代介绍228的历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台湾爸这个介绍228历史的动画片段。
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台湾爸。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228事件。对于这天厉害一点的人，可能知道跟几包香烟和几个成瘾有关，不过大部分的年轻朋友大概只知道228可以放假一整天，如果是星期五还可以连放三天。 耶！1945年漫长的大东亚战争终于全面结束，日本天皇御英放送无条件投降以后，被日本统治的台湾瞬间哭得稀里哗啦，变成战败国。但就在蒋介石代表盟军接收台湾以后，被中华民国接收的台湾瞬间哭得稀里哗啦，变成战胜国，满心欢喜期待的祖国的接收，留给他人格分裂你。但接收的过程就好像咔咔嘻嘻买了台最新最棒的 Mac， 打开却发现系统是 Windows 95一样的悲剧。各种正妹变成高飞，无敌国军变成后现代义和团。后来更发生了让台湾人百年虽不着江，让青青哼成歌的228事件。到底短短68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重要到变成我们今天的纪念日，又对现在的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开始喽。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放这么一段啊。不过台湾爸介绍228历史的这个完整动画大约有8分多钟，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来简单的分析228事件当时发生的原因。有兴趣的听众和观众可以到 YouTube 的频道上去搜寻台湾爸，进一步了解台湾爸动画中所介绍的228历史。不过想请两位来宾在看完这动画之后跟我们简单谈一谈，现在台湾年轻人究竟是怎么看228，还是说他们认为228只是一个廉价呢？我想先请侯汉廷先生来回应一下。
哦，不好意思，因为有放到台湾霸，我必须要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台湾霸里面大概有一半的资讯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怪台湾霸的作者，因为他们所引述的资料本身有非常多的偏颇。比如说在台湾霸的影片里面其实有提到说陈仪掠夺台湾的米粮送到大陆去，这是错误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后来翻出实际上的电报，好，这个呢是陈仪致总署署长骇燕电报，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陆长官其实致电报给陈仪说，哎，那听说你们台湾很多的米粮，可不可以运一点给我们大陆啊？陈仪发电报回复大陆，对不起，台湾缺米、缺粮、缺肥料，麻烦大陆救济一点过来吧。其实在28发生的前几年，米粮非常的缺乏，陈仪不仅没有把台湾的米粮送到大陆去，还不断的从大陆、从越南、从各个地方运米、运粮、运肥料、运布匹、运资源送到台湾。所以其实台湾霸里面有一些不实的资讯，还必须要各位观众多加的去理解跟厘清哦。所以目前很多的年轻人呢，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拿出原始的电报文件档案一一来做比对跟考证，这很麻烦嘛，所以大家都会直接去看网络上有趣的动画叫台湾霸，但台湾霸里面有非常多错误的资讯，所以这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影响力非常深远的。
好了，谢谢侯汉廷先生。那王丹教授，您在台湾也任教，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您的班上，跟我们谈谈您所接触到的这些台湾年轻人，他们怎么看228事件哦？另外，刚看到这个动画，虽然说不完全是真实的史实，但至少有一个有趣的动画来介绍，跟台湾人年轻人介绍说这228历史。可是我们知道，在大陆这个年轻人其实对64非常的不了解，因为在64。在大陆这个64跟天安门都是敏感词，可能年轻一辈像是同样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在大陆对64了解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王丹教授？
其实当然我实际上也接触过很多台湾的学生，坦率讲我也有正面负面不同的看法了。那就是有批评的部分，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呢，尤其是新时代的，我们叫太阳花时代啊，他们当然都很知道说有228事件这个事情，可是我认为他们还是缺乏那种更积极的热情啊，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这块土地过去发生那么大的苦难的事件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啊。这点我倒同意侯先生的说法，就是你不管哪方面的具体的详细的资讯哈，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要想对这个事件有兴趣，应该花一点时间去做细节上的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大多数台湾年轻学生对228事件是知道的，但是详细了解的程度不够。同样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64也是这个问题，他们也大概知道说有64这件事啊，但是详细怎么样就很模糊。比如说接着说到什么有暴徒啊，把解放军战士烧死等等，那他们就恍惚听了就去相信了，根本不去调查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暴徒或者会去攻击解放军。同样28事件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我当然觉得年轻的学生要去进一步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也很赞赏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28他们已经把它确实当成就是国家政治工程的一个部分啊，当作转型正义的一个部分。你经过228的人呢、啊、或者说比如说在更上一代的台独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因为有那种切身的经验，在我认为在回顾这段历史在进行转型正义的时候，还是带了很多的情感情绪啊，甚至是一些仇恨进去。可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坦率讲他们也没有那么，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都是他们的阿公啊甚至阿灶那一辈去经历过，所以他们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仇恨，这个是个好事情。 因为你不用带那么大的情绪，其实可以更理性更客观的更把它提高到一个国家政治工程建设的角度去。所以我是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坦率讲都有。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的观察，也把时间交给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想请教侯汉廷先生，就是关于年轻人怎么看待为过去的这个历史啊？像这个有人就说了啊，我们最近才看到一个新闻，文化部说这个要全面的，这个中正纪念堂要全面的去讲话，包括这个不要再贩卖这个跟这个蒋总统有蒋先总统有关的这个公仔啦、纪念产品啦等等啦，或者是这个开馆的时候、闭馆的时候都不放蒋公纪念歌了。那很有趣的是，有些年轻人说啊，什么是蒋公纪念歌，还有蒋公纪念，他们不太知道，听都没听过这样子。那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陈水扁前总统他在把这个中正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闹了很大的一个风波。后来马前总统就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它改回来。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好像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现在民进党再执政了，又进一步就是把这个中正纪念堂又改里面的实质的一个纪念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取消了。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对于曾经跟中国大陆的一些连结会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太清楚。那这是不是民进党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其实像你刚才的这个用词哦，这个你就完全不够觉醒，就你还去讲说这个什么先总统，这个都不对，不能这么讲，这个是没有民主意识哦，应该要叫他杀人魔蒋介石。对，目前台湾年轻人呢，基本上当我们还是看分立场，但如果是在网络上，那确实呢比较大的声量，好，或者在实际行动上去泼漆啊，然后去对蒋中正的铜像去进行破坏啊，这些的我们叫觉醒青年吧，大部分都认知蒋中正是杀人魔。但其实这个影书资料的来源是很有问题的，他是美国一个学者，那这个学者的统计方式，他是把当时整个中国大陆那30年之间所有死亡的人数都算到蒋中正身上，所以包含当时的饥荒，好，他也算在那里面，包含当时蒋中正呢他控制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日本占领的福建一带，那里面饥荒死的人呢也全部都算到蒋中正身上，或者是共产党以及各式军阀死亡的人数都算到蒋中正身上，这其实是一个不对的算法。那么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其实或者很多有心人士就是透过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哎呀，蒋中正辖下死了很多人，就说蒋中正是杀人魔，把这杀人魔这个印象呢不断的强化出去，让大家都很讨厌他，这就完成了民进党去讲话的目的。当然民进党去讲话不是他最终目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去切断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联系。好，所以种种的去中国化的过程也都是在他必要的实施范围以内。那么在过去以来呢，国民党反对的非常凶，但是在今年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反对似乎没有过去那么凶了，就连民进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里面提案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铜像都给撤掉，但是国民党的党团竟然没有异议。好，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国民党的存在也没有异议呢？好，这是一个双关语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就算蒋中正或者是孙中山这些图腾这些标示真的在台湾都没有了，都切断了，但是台湾人自古以来本来呢就含有的这种中华文化以及我们有的宗教语言风俗民情种种的习惯，其实我们都不能否认自己是华人的一份子。而只要我们一直讲国语，好，我们永远在读一些论语啦、李白的诗啦，好，或者是杜甫的诗，其实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身上留着是什么样的血脉。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那么我们再继续请教这个线上的王丹教授，您刚刚有在节目的前半段有提到，您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台独 2.0 啊，其实跟这个要不要纪念228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思维是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的连结是很淡薄的。那这一点您刚刚说好像中国大陆是误判了情势，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一点再详细的为大家说明一下呢？
我倒不是说他认为跟228没有关系哈，我是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可能经历过当年的白色恐怖228事件的人，他会带着更多的一些个人的仇恨这些情绪，可是我觉得更年轻的一代呢，他还是很关注228事件，但是他不再是作为一种仇恨的去关注，而是说他把它当作一种建设性的东西 啊，当做台湾民主政治转型的工具，转型的一个过程啊。我认为转型正义本身啊，当然就会追究和处罚那些违反人权的统治者的责任。坦率讲，我觉得其实没必要情绪化，和好像就是说我一定就是针对蒋介石啊，就个人，即使是追究蒋介石个人责任，我觉得就转型正义的意义来讲，也并不是说就完全是冲着他个人，而是冲着他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个违反人权的统治者。我觉得这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啊。刚才侯先生好像很不愿意听到有人批评蒋介石，可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坦率讲，我们还是回到历史事实说话。我都亲眼看到过很多就是蒋介石亲笔的这个批文啊，那个警备总部司令报上来的什么什么什么案件，一般都是判10年到15年，经蒋介石大笔一挥啊，直接改成就是直接枪毙，说认为太轻的，他连案情都不看，直接就说就只应该杀了，不应该判得太轻。甚至有一个检察官啊，说判了20年，他说这个检察官应该撤职，因为判得太轻。你说这样的草菅人命，你还说他是多么爱护台湾人民，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太违反历史事实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转型正义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情绪化和纠缠在个人这个上面啊。那主要是转型正义既是追究蒋介石责任，也是为了对未来潜在的作恶者起到震慑作用。所以转型正义表面上好像看来是追究以前的事情，但它真正的意义呢是在于现在和未来。而我觉得台湾的这个 2.0 版的啊，这些太阳花时代的人，他们在面对28事件的时候，他们在面对转型正义的时候，并不是说在纠缠在过去的那个事件，说谁砸了哪个商店，谁是不是什么暴徒，而更在于说警惕未来，在这未来的这种社会中不要再出现28事件这样的悲剧。我的肯定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好的，我们很快的接听一通电话，再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做个这个结论啊。台东的严先生是位新的听众，台东严先生请讲，很简短的。
是，有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严先生，抓紧时间。
各位教授，大家好，我觉得我们国民党、民进党都是自己人、一家人，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到处要讨论。当初日本占领台湾，有屠杀40万的台湾人。这个如果是一段事实，是不是请各位教授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要列入教科书里面，让全体的国人来知道？
好的，非常谢谢严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很多的听众啊，也是新打来的，这个河北的胡先生，就请您，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您的这个来电，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过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上面留言发表建议。那我就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跟我们进行总结。先请王丹教授。
我当时很简短的说，我觉得转型正义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刚才我讲了，它当然是包括要为一个社会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它包括就是也是要通过法治的手段解决问题，来替整个社会树立法治的权威。那么它也包括说惩戒潜在的作恶者等等，它是整个这个社会进步，甚至是文明化和政治民主化一个最重要的工程。那么转型正义呢，显然会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引起一定的社会对立，这是不难想象的。我们从刚才侯先生的一些激烈的言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那种不满啊。但是我是觉得，鉴于转型正义意义如此重大哈，那么即使有可能导致一定的社会对立，还是应该坚持进行转型正义。
好，谢谢王丹教授。侯汉平先生，最后30秒。
我们在探讨历史事实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必须先厘清真相。那么真相就包含在事实上的一些对错，比如像我们节目当中所探讨的陈毅到底有没有掠夺台湾的米粮，或者是蒋中正到底有没有曾经下令杀过台湾人。历史的事实是一回事，但是每一个人的感情选择是一回事。因为大家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或者大家呢明明知道诶有这件事情，但是大家的支持或不支持都可以有多重的选择。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去重新挖掘到一些真实， 并且去对未来做出检讨，甚至呢是预估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要知道228当时最主要有两个历史背景，第一个是殖民地的回归，也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比较政治来看，任何一个殖民地好，它刚从殖民母国独立或者是回归了之后，往往都会发生暴动。而第二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其实也都会有战后复原动员不良的问题存在。因此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个不要被独立也不要被切割出去强大的国家，才能够保护所有的人民。而在228当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共内战因素，避免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有办法让人民有幸福的生活。
好的，感谢侯汉廷先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在线上参与讨论的王丹教授，感谢三位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有关于228的话题，那么228大天当天星期二，北京是不是又会有惊人之雨呢？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22870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三集。我是樊诺妮，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